那个门不光是中国的门，然后泰国的门，他也去了新加坡，所以他到哪里就想办法就把它翻成他们的文字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他传福音的时候是用14种的语言对人传福音，他对客家人传福音，然后就跟他们讲了，因为他们真是传道，真是传道，所以那个语言一定要通的嘛。所以他各种会福建话、客家话什么的，这些他这个，所以呢，他会了语言以后，那当然人家就容易接近你嘛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。那么另一面呢，他也的确打扮的像中国人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因着那个祷告，100年的祷告，那么主知道说，马里逊是孤单的，但是主是让他做先锋。当然，第一个一定是最孤单的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也推荐他。不过儿子命很短，29岁就走了。国师腊就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你看见说国师腊可以说等于他儿子这一辈。那么四人小组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觉得这个不是神的一个不奇迹吗？现在神知道说马里逊孤单，神知道说马里逊只能做那么多。所以后来呢，有好几年，你看国师腊也是以澳门做根据地。本来呢，他们是找他做翻译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找马里逊做翻译，那后来慢慢这个担子就落到他儿子身上，那么后来呢，也落在他身上，因为他的确是很优秀嘛，而且他的确语言很有口才。可是呢，这个不是表示试探没有，当然有试探，因为。他如果会语言的话，你看好了，等到办交涉的时候，无论是商场，无论这个那个，很明显的，那么当然都需要他做翻译。所以他一生呢，就是因为他的语言很丰富，所以呢，神在他身上就借着他，那慢慢的就打发他去了。好，所以最后呢，他终于就是。先到爪哇，到了爪哇以后呢，然后就碰到一些人，那慢慢的，然后他就到了新加坡，然后到了泰国，到泰国以后他就结婚了。那么结果这一年之内，他们就把整个的那时候叫暹罗嘛，那么就暹罗的话在圣经呢，就第所以他第一个到泰国去传道的。那么一年完了以后，他们真是马不停蹄。如果你真的读传记的话，他们真是马不停蹄，根本什么都忘记，两个废寝忘食，一年之内啊，就合理的就把暹罗的圣经大概就翻完了。翻完了以后呢，那么把这个他太太就生产了。那么后来知道好消息，一生呢是双胞胎，结果没有想到一生下来呢，没有多久母亲就死了，再没有多久那个其中有一个孩子死了。还有一个经过4个月也死了，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师腊来讲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打击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并没有放弃，所以到了1831马里逊还在，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心愿，他觉得今天我不可以登陆，我可以坐船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那坐船呢，你就船上的人跟路上的一定会有接触嘛，对不对？那接触的时候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把马里逊所写的那些单章，有的单章他就拿在手里，然后呢他从哪里出发？从澳门就出发了。澳门出发以后就坐帆船，坐帆船呢，然后就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在1831年呢，他去过台湾，那么也去过重生岛啊什么，然后坐船一直坐到天津。那么就一路上做什么呢？一路上当然就是发单张，而且呢发圣经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圣经那起头还好，起头的圣经都是马里逊的，但是后来慢慢越做越好以后呢，就是他自己的增订本了慢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他有个习惯，是一定给人单张，一定要把神的话、把圣经送给别人，或者卖给别人，这个都可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响应各种嘛，只要有洞他就钻，有洞就钻。所以呢， 我们就这样走了很远很远。那么然后你这个船总要靠路的嘛，对不对？靠路我不进去可以啊，但是他总是有办法把这个三江水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他这样做有一个基本的信念，就是相信说神城的话不管传到哪里，神的话自己会做工的。否则根本是傻瓜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等于把种子随便往天上空乱发，没有。所以发单浆还要发这些很简单的这个手册，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些刊物，从哪里开始的？就是从这一班弟兄们看，就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在英国这么做，德国这么做，现在他们到了中国，他们想到是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够听见主的话，你就能够得救。那当然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他的名声就传开了。你什么事找他就好，你什么他一定会替你做翻译的。所以没有想到里面呢有几个有几次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一共去了三次，第一次一共去了三次，那么细节我不去说他。那么好几次呢是人家邀他去的，邀他去的呢，哎，他就发现他不能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船呢其实卖鸦片的，同时是卖鸦片的，但你卖鸦片呢，你要人做翻译嘛。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他了，那么你现在我们卖做买卖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做翻译，否则我们这个英国人把这个鸦片就卖不出去嘛。所以如果英国人把鸦片卖给中国人，你一定要找翻译。找翻译的话呢，现在很稀奇，就找到了谁呢？就找到了他。那起头他挣扎了很久，他说我不能这样做，但是后来他想到，如果真的做了这些殷商或者怎么样，那么如果替他们翻译的话，他的确能够去很多地方他们不能去的。所以他想说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我能够把福音送进去。他这样来敲这个门的。所以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一条船呢，在前面是卖鸦片，他在里面发福音单张。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是说，不错，他吸鸦片他是愿意的，信耶稣也他是愿意的，如果有一天神的话落到他手里，谁知道他不会得救啊。当然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原则，传福音就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你只要把人从地狱救到天堂，不是很好吗？明白吗？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也要顾到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太聪明的难处。所以他的确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所以他一面当祷告了，他绝对不赞成鸦片。他后来很清楚，在他的办的刊物里面，就他是绝对反对鸦片，怎么样怎么样。他当然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脱离鸦片的辖制，但是呢，后来果然就给别人抓住把柄，所以这就变成他一生很大很大的污点。那很多的同样传福音的使者误会他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根本在1842年以前，那是1832、1833以前。他做梦有没有想到有一天门会打开？那么是后来门打开以后，他再也不这样做了。所以在门没有打开以前，他想尽各种办法，只要神的话，只要单张能够塞到中国人里面，你就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所以他是有信心的，他是为了救的中国人，他真的爱中国的灵魂。你看见吗？他结果自己弄了一个被误会，而且呢，他自己是清楚，但是别人不清楚。他只负一个传鸦片传译的口责任，但是别人来看，你这不是等英国人来毒害我们吗？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在很多的观感里面，你很自然，尤其你那个时候想，后来又不是大做文章，不是吗？就是说这些完全是列国的侵略，然后那传教是他们的工具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就是来中国要统治的话，他当然需要翻译。那么翻译的谁呢？当然找这些传教士啊。所以后来戴德生他就起来责备这些人，他说那个时候传福音的人很多的人他们爱世界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商人也好，不管是政府也好，一定要这些翻译的人。结果后来他们就忘记他们的责任了。但是那个不是，从头到尾的的确确，后来你看他也做了官了，没有错，因为他要做翻译嘛，结果他们要给他个官做，他也做了官了，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传福音。所以呢，那三年是的的确确，他真的把福音的门打开。 然后如果明天有机会了，给大家看那个地图，你知道他怎么从一直到天津，然后怎么样过来。那么，而且他写了一本书，所以我觉得你要认识他的话，你应该把这本书读了，你就知道他里面的心是怎么样的一本心。所以这一本书后来就开了很多外国人的眼界啊，因为他又翻成英文，又翻成别的好几种文字。然后很多传教士看到以后才知道，才慢慢就认识中国，否则不知道，因为他真的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认识这个每一个地方。那可是不要忘记，他后来一直被人攻击那个点，就什么呢？就是说他的这一点，人家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后来你再做什么好的，大家都忘记了。所以这是他一定要付上的代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是做了坏人了。后来呢，戴德生是做了好人了，所有的事情到了戴德生是全部把他改正过来。那所以在戴德生身上，你看见他的生活每一点不一样，到底戴德生所得着的帮助，还有他所承受的不一样，他所看见的不一样。但是就着国士里或者国士拉来说的话，他真的尽了他说他已经把他最好的都摆上了。所以那年我1931年回来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马利逊就大大的欢迎他们，接待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住下来了。所以住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要么住澳门，后来多半的时间是住香港。所以慢慢的，他的名声就起来了。那么等到呢，刚好你不要忘，这个中间就刚好接轨很有意思，刚好这个鸦片战争，然后呢，不是有中英条约、南京条约吗？南京条约需要个翻译的，对不对？谁做翻译的？当然叫郭士，因为他第一流的翻译，当然叫郭士朗。那么如果认识郭士朗知道，就说他不管做翻译，虽然做翻译代表的是英国官方的意思，但很多地方他还是站在中国的这一面，希望能替他。他不是不懂，他当然懂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到时候真的要做翻译的话是透过他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误点，在中国人的眼，在中国人来讲是不对饶恕的。因为整个中国不平等条约是从鸦片战争开始，从鸦片战争也从南京条约开始。南京条约如果没有这个国士拉的话，大概就签约签不成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大家的逻辑嘛。那么就是因为国士拉，所以害了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那国士拉的的确确他是做了翻译，这个没有，他要忠实做翻译嘛，因为的确这是他的特点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最后呢，终于就是大家的这以后门户就开放了。那么就五部通商，那么像宁波啦，像广州啦，像福州啦，就打开了。那么这些人上海他们可以在那里做生意，当然也可以呢传福音，但是不可以到内地去，这么清楚的。就在五个地方呢是通通要这样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不起，在这个以前呢，他在澳门的时候多半就到了，我不知道他没有讲，大概到汕头这个玩这一带对客家人传福音了。好，那么等到后来呢，他因为真的是没有他不可以嘛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后来等到香港不是被英国管去，当然有个总督嘛，那总督也需要一个翻译，当然要最好的翻译，所以最后呢他们找到谁呢？就找到郭士纳。所以郭士纳呢是第二个做什么福华道的福，安抚的福，华是华人的华，道道理的道。那么应该翻英文就是 first section， 就是说这个人是完全懂得中文，而且他应该代表中国人礼仪的。所以等到这个他做到，接着马里逊的儿子他做福华道的时候，那因为他的确也是翻译了，替这个总督翻译了什么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死，他一直是做香港的第二号人物，不是第一号，第一号是总督，他第二号。那么很稀奇的就是他当初不是跟签条约，南京条约，他因为签约他因为把圣经送给他们，他没有忘记他传给他，只要有机会，他逮到个机会，他说现在我可以碰到中国人，然后现在我应该把神的话给他。所以就是在签约的时候，这是不得了的人，这个是两边还对立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想尽各种嘛，只要跟中国人做朋友，他一定把圣经给他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他后来做了福华道以后呢，当然他一直到死了，但我如果没有记不错，应该是1942年不是签好约吗？